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啊，主啊，你的恩典慈爱常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心中是何等的感谢你。哦，主啊，主啊，我们真是纪念到你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啊每一个小站，每一个路程，主，你都一直来看顾，一直来带领。不管我们走过高山，不管我们走到低谷，主，看见你的手和恩典总是在那里。主啊，求你今天圣灵再次对我们来说话。哦，主啊，你来开我们的心眼啊，使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话语当中的教训和奇妙。主，让我们能够得到力量，得到安慰，来走我们在属世每一天的道路。愿主耶稣继续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看顾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一切所有。再次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个雪中送炭的事情哈。那我记得以前我在东岸的时候呢，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是我第一年去东岸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什么除雪的器具都没有。那因为我到的时候已经十月了，所以它很快就下雪了，十一月底就开始下雪了。结果第一场雪来的时候，我就整个人蒙住了，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那后来呢，我就回家想说那怎么办的时候，结果我就突然间听到我前面的这个 driveway 哈有声音。哎，看这什么东西，原来是我的邻居，他知道我新来的没有器具，所以他还帮我铲雪这样子。那后来我就知道了。那我想有的时候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相处和交往，你平常比较感受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呢，患难见人心，对不对？路遥知马力。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能够知道说这个人他们是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他跟这个人跟我们的关系是如何的。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类似的事情，就是大卫。大卫呢，他在今天的故事里面会让我们看见他从一个尊贵的国王的一个身份变成是一个逃难的一个落魄的人。而在他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周遭的人是怎么样对待他的，他又在怎么样的在这样一个受到患难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他如何来自处，如何来依靠神。首先我们要来看就是这个患难是怎么形成的。在十五章的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亚沙龙的事情了。这里一开始我们看见呢，亚沙龙他为自己有预备一些的人，预备一些的车马在他的前面来奔走。然后呢，每一次他看见有人要来见王的时候呢，亚沙龙就会叫这个人过来说，某某啊，你是从哪一城来的人，你有什么事情？他说，很遗憾这个国王没有时间听你来讲你的困难，那是不是我有什么可以来帮助你的？所以呢，他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好像赢得了别人的心。当别人希望说好像给他一点敬重，或是给他一点好像尊敬的时候呢，但有人要来拜他的时候呢，亚沙龙就会伸手抓住他来跟他亲嘴，然后代表是说我们是平等的，你不需要来拜我。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亚沙龙所做的事情了。他事实上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慢慢慢慢的来 undermine 这个大卫的威信，慢慢慢慢的损害这个大卫的这个位置。好像是说，你看你这个国王呢，他没有办法，他没有权利帮你解决你的问题，还是找我来吧。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台湾也是有很多常常竞选嘛，竞选的话就会批评说某某某就是做得不好，所以呢叫换人来做做看，就换我来做吧。所以就常常有这样一个心态。所以这个时刻呢，也是亚沙龙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呢他有非常的有才干，非常的有能力，也非常的谦卑，然后就叙述的是说大卫他领导的能力不够所以他既有这样一个事情呢，他希望别人能够来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面。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了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在第七节之后他又做了一件事情。亚沙龙他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他在逃难的时候，他曾经说，若耶和华使我再回到耶路撒冷，我必会侍奉他。所以这个时候大卫王就祝福亚沙龙，亚沙龙就走了。但亚沙龙不仅走了，他还打发人在以色列的各支派跟他们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 并且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个人跟他一起来同去。那这是一个他预备来造反的一个很高明的一个动作跟手段。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第一个，他选择的地点是在希伯伦。为什么在希伯伦呢？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呢，是他们的列祖的坟墓麦比拉洞的一个所在地，所以代表呢是说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发源的地方啊，我们这个发源的这个地方啊。第二个呢，希伯伦是当初大卫做犹大王的时候的京城啊，有没有记得？大卫不是一下子就在耶路撒冷做王了，他先在希伯伦王做，就是希伯伦做了王7年的时间，后来才到耶路撒冷的。第三个，在地点上来讲，希伯伦离耶路撒冷有差不多19到20个英里这么远，就是说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呢，他如果在那里宣告做王的时候，比较脱离这个大卫的这个影响的范围，比较脱离大卫的影响范围，然后他可以在那边集结他的军队来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并且呢，那个时候呢，他还找了200个人跟他一起，这邀请了200个宾客。这200个宾客是谁呢？他们是在当时显赫的家族的人，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这些人是诚诚实实去的，他并不晓得这中间的一个真情。然后呢，亚沙龙又把一个大卫的谋士叫做亚西多佛也从他的城市给请了过来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呢，亚沙龙他的拣选的地点，他所邀请的人，他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就是为了他自己有一个合法性，有一个正当性，有一个足够的这样一个 base 跟根基来做预备。所以这些人呢，事实上200多个人呢，他们去参加亚沙龙的宴席的时候，并不晓得是说他们要去协助帮这个亚沙龙要造反，所以这个时刻这个亚沙龙这个要准备这个造反的这个事派就已经很大了，这个时候的事派就已经很大了。然后这个消息呢就被大卫所听见的，13节讲，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所以大卫就对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赶快逃走，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躲避亚沙龙了。结果呢，所有的臣仆跟他逃走，但是就留下10个飞兵来看守，那这10个飞兵在后来呢，我们也会看见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但在这个时刻我们就看见了亚沙龙因为他的准备要作乱，那大卫就逃离。那大卫要逃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逃离之后呢，这个亚沙龙他在16章15节开始呢，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你如果翻到下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就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佛也跟他同来。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户筛，这个户筛就是其实是大卫派去卧底的，就对他说愿王万岁。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想说，既然我们已经在耶路撒冷做王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结果呢，21节，亚西多佛就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来看守宫殿的飞兵，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手的人就更坚强。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就在众人眼前跟他的父的飞兵亲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卫的一个刑罚，你们还记得吗？在12章的11节和12节啊，那个时候神借由先知拿单的口，他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就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你。所以在这里就是当初神对大卫的一个刑罚在这里就应验了，这对大卫的刑罚就在这里就应验了。所以就这个时刻来讲，大 大卫的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是非常的痛苦的，因为他面对的叛逆竟然是自己亲生的儿子，然后呢他以前所遭遇到的事情，现在又同他以前对别人所做的事情，今天也在他自己身上遭遇到，他也在自己的身上遭遇到。那这个时刻在十五章的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说，当大卫他们在逃难的时候呢，有两个人，一个叫撒都，一个叫亚比亚他，来到大卫的面前。那二十四节讲到，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柜放下。二十五节，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就人来讲，好像有约柜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因为约柜代表神的能力，代表神的荣耀。所以可能就一般的人来讲，他们会觉得是说，如果我在逃难的时候有约柜跟着我去，好像我还是有点东西可以来依靠，好像我觉得还是有神跟我在一起，甚至我可以借由约柜跟其他的人说，跟其他的宗教的领袖说，你看神的约柜在我这里，所以呢我才是正统的，你们不要去跟从亚沙龙，你们应该还是来效忠我大卫才是的。但是大卫他却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看出来说，如果他自己是一个被神来离弃的，那么约柜即使在他身边，也对他来讲毫无帮助，对他来讲毫无帮助。但是如果约柜呢留在耶路撒冷，他可以掩护撒都、亚比亚他还有其他众祭司的一些的间谍的秘密的活动。那其实大卫他的心呢，他是非常了解神的，因为他知道有没有神的同在不在乎于是否有约柜，他知道如果神他愿意恩待我，那么有一天我还是会回到约柜那边，我还是会跟约柜在一起的。如果神没有跟我同在，那即使约柜跟我去也完完全全没有帮助。所以在二十六节他这里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倘若他说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他说神啊，我就在这里，主你的旨意是怎么样，那么就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他知道是说，只要他愿意来顺服神，只要他愿意来倚靠神，那么自然神在他生命当中有 自己的工作，有自己他的作为。事实上神常常会借由这个环境来考验我们。我相信大卫犯罪这个事情，当然后来的报应就是在这里了，包括刀剑不离开他，包括他以前所犯的这个跟拔示巴所犯的这个罪，也现在也是报应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却有一个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倚靠神的心，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更胜于外在的约柜或是外在的权势、外在的军队，他看到神对他来讲是何等的宝贵。所以虽然他处在一个患难当中呢，他却是难过却不灰心不绝望，他知道他在神的里面他还是有一个盼望的，如果神恩待他，有一天他还是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有一天他还是能够回到神的居所来敬拜他的。所以虽然他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的，但是他却没有失去盼望，并且他在整个遇到患难的时候呢，他有一个临危不乱的能力，所以他才会安排一些的人，安排一些的事情，把这些事情，把这些人成为他日后能够再次得到复兴的一个伏笔。所以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常常在遇到患难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慌乱了，我们想到哎呀，这个疾病怎么会在我的身上呢？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事情，怎么会突然间就失去了工作呢？怎么会这样子的情况呢？为什么我的儿子就突然之间就不上 高中不上大学了呢？或是很多你意料不到的事情就会突然之间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往往第一个面临的困难的一个回应就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我们人就慌掉了，我们就到处去找方法，到处去想其他的手段能够来解决我们这样的困难。但是从大卫来回应是否约对啊，要带走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他对神是有信心的，他对神是认识的，他知道神的心意，他了解神要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和作为。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我们也同样是如此。世上临危不乱真的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你虽然遇到一个很危难的处境，很突然的处境，因为大部分的困难临到我们都是我们没有预期到的，就是因为他没有预期到，所以常常才让我们的整个心慌乱。然而却在我们遇到这个慌乱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要相信神是在众水当中大水泛滥的时候作王掌权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危难，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打击，但神是掌权的主，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既然神与我们同在，那他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美好的安排，就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第二个哈，我们要来看在患难当中哈，大卫所遇到的一些人情冷暖哈。首先我们来看是他的朋友哈，在15章17节哈开始哈就讲到了一些人哈。他说王出去啊，众民都跟随他，然后王的臣仆在他面前过去，有基利提人，有比利提人啊，还有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啊，也都在他的面前过去。那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哈和加特人呢，这些人都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一个正规的军人哈。这些人事实上都是外邦人哈，他们是以好像效忠大卫这个人哈，效忠大卫这个人，所以才来跟随的哈。那基利提这个基利提人呢，这个地方是什么人呢哈？他们根据考证呢，是从克里特岛哈，有一个在克里岛 Crete 克里特岛，一个地中海靠近巴勒斯坦啊，这边有个小岛哈，克里特岛哈的一个移民哈。然后腓力士人呢，其实呢也是从这个区域而来的，所以腓力士人本身并不是迦南地的本地本族的人，他们也是移民，但他们从哪里移民过来呢？从爱琴海，从希腊，从那个地方移民过来的哈。所以你才会看见这个在大卫跟哥利亚两军对战的时候，有两个人彼此互相打仗，然后以谁打赢的就代表是说谁可以当主人，谁可以当奴隶。这种的传统呢，就是在希腊地区的，在爱琴海当中的那个时候，他们城邦之间彼此征战有的那个传统那个传统。那加特呢是很清楚的啦，加特就是腓力士人的城邑，对不对？腓力士人的城邑其中一个就是加特嘛，哈。然后呢，大卫当初逃难的时候呢，也是逃到加特王嘛，他不是逃到加特王雅吉的手下吗？好，他逃到加特王雅吉的手下，那本来他们要出去跟以色列人打仗，然后后来呢，其他的腓力士王就发现了大卫是犹太人，犹大人怎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打仗呢？就叫大卫不去征战哈。但是那个时候，大卫是效忠于加特王的啊，那时候是效忠于加特王，所以他跟加特王有这个渊源哈。那这个以太呢，我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刻跟大卫建立了这个关系，所以后来大卫一直做王之后，他就一直跟随他来啊，就一直跟随他来。然后呢，这个以太也非常非常的特别。事实上，你看见这个经文哈，是很感人的啦哈。你看那个19节，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 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么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带你。21节啊，十五章，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这里，仆人也必在那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哈，这个人就是在患难当中送真情的人，显真情的人，就在雪中送炭的人。他来跟随大卫的时候，大卫虽然是在他国度鼎盛的时期，可是他没有因为大卫落魄逃难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事实上加特人以太他有很好的理由来离开的。第一个，他刚刚来不久；第二个，他又不是你们以色列的人，他是加特人，他是外邦人，甚至是你们的仇敌的，以前是仇敌的。他大有这个理由说，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不要淌这个浑水，我不要让我自己陷入这样一个光景里面。但是以太他却是在这时刻，他对大卫有一个忠心，有一个爱。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所以你就看见了以太他对王的这个爱，他对王的这个忠心，他对大卫的这样一个忠心，他愿意与他生死与共，他愿意与他生死相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与你同在。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神在以太身上的一个作为啊，因为神要透过人来显明他对大卫的恩待，所以其中一个就是以太利用一个外邦人，利用一个本来是跟大卫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却愿意来协助大卫，能够与他生死与共，这样一个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另外我们还看见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萨都和这个亚比亚他。萨都和亚比亚他呢，他们是管理耶路撒冷圣所的两位祭司。所以呢，萨都和亚比亚他们看见了大卫逃难了，他们也就跟着来了，他们就带着他们的约柜，带着一些的利未人来跟随大卫了。但是大卫却对他们怎么讲呢？27节，王又对祭司萨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萨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回去住在那里了。所以这两个人呢，变成了大卫的内线，变成是为他通报信息的人。他们透过谁来通报？透过他们两个儿子年轻人来通报。因为你要晓得，在当时他们两个人都是一个非常 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他们是祭司，并且呢，我们看见这个萨都他也是一个等于是说是王的一个左右手，他是一个王的一个左右手。他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呢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所以这些人的动向会影响到其他百姓们的这个民心的趋向，所以他叫他们就回去。在这里我们先看，首先看到第一组人，就是那个大卫的一个真实的朋友。第二组人呢，我们会看见，就是这个第二个人我们会看见，就是洗巴。在16章开始，大卫刚过山顶，就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驴，然后驴上面有200面饼，有100葡萄饼啊，等等等等啊。后来呢，王就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 洗巴就说啊，这些驴子是给家眷骑的，这些食物呢，还有酒是给你们啊跟随的人喝了。后来王就问他说：“那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也就是米非波设在哪里喽？”然后呢，洗巴他就说了一个谎话，他就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了。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然后洗巴就叩拜大卫说：“愿我在你面前蒙恩。”我们知道逃难的人最需要什么？盘缠嘛，食物嘛，对不对？粮饷嘛，这些都是逃难的人所需要的，因为他们刚刚逃难，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刻，洗巴就抓住机会了。洗巴他知道这时候大卫正在落魄，正在窘迫当中，所以他就带了一些食物来供应洗巴啊，都供应大卫一切的需要。但是你要知道，洗巴他这样子做，其实他背后是有动机的。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就希望能够来得回他本来有的这些田产啊、地位啊、仆人，恢复他自己原有的一些的好处跟利益。因为这些好处利益是在米非波设出现了之后他没有的，所以他希望借由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再次来得着。并且他指控米非波设几件事情呢？他指控米非波设说，第一个，他人留在耶路撒冷，就是说米非波设呢，他心里面是一个 不忠心不效忠于大卫的人，不效忠大卫的人。第二个指控更厉害呢，就是说今日以色列人必将我父的国还给我。这个话我相信非常打动大卫的心的。为什么？前朝的君主要复辟了，对不对？王子复仇记，前朝君主要准备复辟了，所以这个话在大卫当时逃难的时候听来讲是非常非常打动他的心的，很容易大卫就相信这个样子的事情，很容易大卫就这样一个相信的这样的事情。但事实上在当初的一个情况当中呢，也是有一点点这样一个可能性在。因为大卫他是在扫罗死之后夺取这王位的，所以在北方的支派当中呢，事实上是有一些人是主张应该是由扫罗的后裔来做王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卫就动心了，他就相信了洗巴的这样一个话，就把所有原本是要给米非波设这些东西都赏赐给了洗巴了。但在第十九章的24-29节，他这么说到，他说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那时候大卫已经得胜了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就来迎接王了。那王说为什么你没有跟我同去呢？26节，他回答王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行吧。”等等。所以我们看见了，其实这整个事情就是洗巴在那里造谣，洗巴在那里说谎。所以洗巴是一个什么人呢？投机主义者。他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只要哪里对他有益处，哪里对他有利益，他就往哪里靠。他不管今天要效忠的是谁，效忠的是大卫，效忠的是亚沙龙，或者是效忠任何人，只要有利益他就去，只要有利益他就去。所以当有的时候在一个人落魄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人很多原本跟他好像看起来非常要好非常亲密的朋友，这时候都不在了，这都不见了。有时候你就会看见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周遭围了一大群的朋友，很多人就说他是你的故旧，他是你的亲戚啊，他是你的谁谁谁，跟你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渊源的，但是都会想要来靠近你。因为为什么？想要从你的身上来寻得一些好处。可是我们也同样看见，当这些人失去他们权力，失去他们地位，或失去他们财富的时候，很多原本跟他说 多么样要好，多么样亲近的人就会离开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人情啊，你会看见人情的那个冷暖就在这样一个时候会发现出来。那第三种人呢，就是一个敌对的人，就是敌对的人。这个人呢，就是以世美为代表。所以是六章的第五节开始，就一个人走出来，这个人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也就是说他跟扫罗王是有亲属关系的，可能是远亲。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那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也是一个大将，他听到这话就非常非常生气，他说，这个死狗啊，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就说，希路亚的儿子，我跟你们有什么关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耶和华，你要咒骂大卫。那所以大卫就阻止了亚比塞跟众臣仆，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更何况是这个便雅悯人吗？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大卫就疲疲乏乏的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你们想一想，这个示美讲的话是对还是不对的？啊？
有对也有错。
有对有错，怎么说呢？
他关于扫罗这一段应该是不是完全正确，但是流人血这个都是真的。
是，对啊。大卫他是一个战士，当然会流人血哈。但是大卫却没有流扫罗他们一家人的血哈。大卫却没有流扫罗一家人的血哈，因为大卫，他不止一次饶恕了扫罗的性命，你们还记得吗？有几次他饶恕了扫罗的性命？有一次是扫罗在大解的时候，有一次是扫罗在营里面睡觉的时候，扫罗把水壶放在旁边，然后大卫就把他的枪跟水壶给偷走。而且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亚比塞是在现场的，所以亚比塞在当时大卫去偷那个扫罗的水壶跟枪的时候是跟他一起去的，所以他知道大卫没有想要杀害扫罗的意图，好，至少是说他忍下来了，没有动手加害于扫罗。所以亚比塞他确实知道示美讲这个话是一个诬告，所以他非常生气，他说，我去，我把这个示美的这个头给割下来。但大卫他就阻止了这一场无谓的一个谋杀。他面对示美的一个辱骂和攻击，大卫他只以信心把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他认为这是神透过这个示美给他的一个管教，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要追杀我了，就要害我了，那怎么又怪这个对他有仇的这个示美来藐视他呢？他这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只有求神来施恩，求神来怜悯。他把这个事情看作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在恩典当中的一个惩罚。虽然是说他做的事情不对，虽然这个事情他有原因，是他所自己造成的，因为他当初犯了罪，他杀害了那个义人乌利亚，然后原因导致而成今天亚沙龙的背叛，但是他仍然求神在这样一个刑罚当中来怜悯他，向他发慈爱。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大卫他面对他遇到困难的一些人的一些的反应。那接下来的话，我想要请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得到过哪些人的帮助呢？那你那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如何的？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来就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来分享讨论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先继续看，在十七章这里呢，这时候亚西多佛呢，他就给大卫出一个主意， 二十三节，十六章二十三节最后一节讲，那时候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所以呢，这亚西多佛出一个非常高明的主意，就是说，你现在让我挑选一万两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然后呢，使他惊惶，我就单单杀亡一个人，使众民都归顺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就是擒贼先擒王，对不对？你只要把这个他们的领袖大卫给他消除掉了，那所有的抵挡这个亚撒龙的势力呢，就会土崩瓦解啊。所以这是一个好像外科手术式的一个打击哈，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策略哈。但在这时刻哈，有另外一个人哈出现了，这个就是户筛。那这个户筛呢，是亚撒龙去问他的哈。所以事实上呢哈，这个其实是有神的手在背后的哈，这是有神的手在背后的哈。亚撒龙就招了这个户筛来，因为户筛以前也是大卫的谋士，大卫的朋友，所以他要听听看户筛怎么说哈。然后呢，户筛就跟大卫就跟亚撒龙说哈，这一次亚西多佛所谋的这个计划不好，你要知道，你的父亲跟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而且他们现在很生气、很恼怒。如果呢，你派一万两千人这个军队去跟大卫跟他的勇士征战，有一些人死掉，他们就一定很害怕，所以呢，跟随你的人的这个心也都会融化掉。那根据户筛的意见，就是说，我们现在从以色列众人，从但到别是巴，就从最北的城到最南的城，哈，但在最北边，全部聚集像海沙那么多。只要听见大卫在哪一个城、哪个地方，我们所有的人就一起过去，一起来攻击，一起上，哈，然后就来把大卫的这个跟随的人一起都杀掉。那大家都听得很好，哈，可是你要注意最后一句话，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哈，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所以我们看见这整个事件里面是有神的手在背后的。户筛所出的一个角色，户筛所出的这一个策略是稳扎稳打的一个策略。那个亚西多佛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很快就杀大卫一个人，其他就土崩瓦解。然后呢，户筛就说我们要稳扎稳打，号召全国的军队来打这个大卫，我们才有胜算。其实户筛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拖延战术，为大卫争取时间，为大卫争取时间。所以呢，他利用这样一个情况呢，事实上也是在讨好亚撒龙，因为亚撒龙他喜欢别人好像别人奉承他，别人高举他，所以一开始你会看见在之前，就是说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有派五十个人在他面前奔走，彰显自己的威仪。所以这个是户筛抓到了亚撒龙的心态，他要做大，他要光彩，他要荣耀。你看，我只派一个小小的这个亚西多佛带一万多人去打大卫，这有什么？倒不如说我自己率领几十万的大军通通跟随我去，我多么有威荣。所以呢，这个就是亚户筛在这里来做这样一个 countermeasure 来破坏亚西多佛的这样一个计谋。那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就是有神的手在背后了啊！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就是有神的手在背后。然后户筛呢，然后后来大家就采用户筛的意见。那亚西多佛听到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在十七章二十三节，他呢就背上驴，回到自己的本城，到了家里面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所以这个就是亚西多佛很有远见的地方，他知道了自己的计策没有采纳，亚撒龙的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自己如果继续跟着下去也不得善终，与其如此不如自尽，还有能够至少能够入土为安。但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为大卫争取时间的事情也是很紧急的，所以呢，户筛就赶快的要把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出去。他们怎么做呢？好，十五章十七章十五节哈，那时候户筛就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现在赶快打发人去告诉大卫王说，今天晚上不可以住在旷野渡口，要赶快的过河。” 然后呢，那时候17节，约拿丹和亚西马斯，也就是撒都和亚比亚他，他们两个儿子就在那边等候。然后呢，他们在那边等候呢，是透过谁呢？透过使女，就是户塞跟撒都亚比亚他说，撒都亚比亚他跟使女说，使女跟约拿丹亚西马斯说，约拿丹亚西马斯再跟大卫说，所以你们看哈，这个信息的传递是传了多少多少层哈？你要知道 ，A 跟 B 讲一句话 ，B 再跟 C 讲 A 要讲的话，往往就已经乱了，对不对？我想你们可能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在公司或者在什么有人多这样，你有时候传递一个信息，传了一个两个就不大对了，就变成是说你还要写 email 打电话去问说，哎，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那个意思？可是你看，这中间经过多少人在传递，而这样一个信息竟然没有失真，你们看这是不是神的保守？第二个，你们看哈，从那个17节开始哈，有一个使女啊来报信给这个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哈，然后18节讲有一个童子看见这个事情，就去告诉亚沙龙。他们就赶快呢逃到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个人家里面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面，然后那个家里面的妇人用盖上井口，又在上面铺上那个碎麦，事情就没有泄露。后来仆人要来找的时候，就是押沙龙的人要来找的时候，也找不着，也找不着。所以你看，有人把这样一个通风报信的事情告知了押沙龙，然后押沙龙也派人来找寻约拿丹和亚西马斯的行踪，但这两个人竟然被不认识的某人给隐藏保护了。所以呢，代表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在那里来帮助保守这样一件事情，就好像当时的约书亚，他派了探子去到迦南地窥探的时候，那两个探子就被这个妓女喇合等等来保护，来搜索的时候就没有搜索到一样。我觉得就是神的保护，就是神的保护。第三个我们看见了，在21节那里，在21节那里就讲到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告诉大卫王说，你要起来赶快过河。22节，大卫跟跟随他的人就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没有一个人不过约旦河的。你要知道他们过河时间是什么时候？晚上半夜，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他们之前他们还在等着船，等着什么，所以是很不容易的情况之下来过河。而且呢，当时的约旦河是一个河水，就是一个大河。那夜晚渡河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生意外，你也看见是神的保守。所以你从这一连串的事情就看见是神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再次的来保护他，再次的来保守他。然后呢，他后来他逃难到了一个地方叫马哈念，24节开始，然后呢，大卫就设立了亚玛撒来做元帅，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几个人来帮助他。27节那里就讲到了，那时候有亚门族人拉巴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然后第二个呢是夺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第三个呢是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这三个人带着食物等等来帮助大卫。那他们在马哈念来扎营的时候，三个人来帮助朔比、马吉跟巴西来。朔比是谁呢？朔比就是已故的亚门王这个拿辖的儿子，他的兄弟是谁？是哈嫩。就那个时候因为拒绝大卫的好意，就把大卫派出去的使臣割下裤子割下胡子，然后呢让他们羞羞辱辱回来，所以怎么样，大卫就兴兵跟他们征战。还记得这事情吗？就记得这个事情。这个就是那一个国王的一个兄弟，就是叫做朔比。所以呢，他同样的来帮助这个以色列人的王大卫。第二个人是马吉，马吉是谁呢？马吉就是米非波设的 caretaker。 因为米非波设在遇到大卫以前呢，是住在马吉那里的，在第九章的 三到五节哈。那时候王说，扫罗家还有还有这个什么人没有哈？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就对王说，约拿单有个儿子是瘸腿的。啊，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马吉呢，他是之前照顾米非波设的人，今天呢也同样的来照顾这样那个供给这个大卫王一切的需要哈。所以我们看这个马吉这个人呢，他是那个很愿意服侍的人，很愿意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不管是一个瘸腿的这个王子哈米非波设，或是一个被篡位的君王大卫哈，哪些人有什么样需要的时候，他就愿意供应他们这个物质上的这些需要，来帮助他们，来帮补他们，来恩待他们。那第三个人是巴西莱，这个巴西莱呢是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长者，他帮助大卫不求名利，乃是基于一个忠诚的心。在第十九章的三十一节那里就看见大卫来善待巴西莱。那个时候呢，大卫想要来对巴西莱报恩，但是三十二节，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八十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一个大富户。但是呢，王想要恩待他，想要在那里奉养他的老，但是他却没有接受，他甚至最后举荐了一个仆人，三十八节叫金罕，说金罕可以跟你同去，来帮助大卫。所以你看见这三个人帮助大卫是怎么样？不求代价，不求回报，完完全全是一个善举，完完全全是一个爱心。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样一个困难逃难的时候，神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看顾，来保守，来带领，让整个消息的传递没有失真，让报信者的行踪没有败露，让他们渡河没有意外，让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三个人朔比马吉和巴西来帮助他们。这些都是看见神的手，神施恩的手来恩待，来怜悯大卫。那到十八章那里呢，我们就看见了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已经集结的差不多了哈，整顿的差不多了，就准备要来作战了哈。在十八章一开始第一到第五节就讲到，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就立了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亚比塞的手下，一队在谁？加特人以太的手下哈。然后呢，他就跟他们吩咐一件事情说，他想要跟他们讲是说，我跟你们一起出战，可是这军队又说，你千万不能够出去，因为如果我们死，阵亡一半，别人也不会介意，可你如果死了，那么我们就没戏唱了。所以你一个人强势我们万人。后来王就没有出去，但是王嘱咐他三个将军约押、亚比塞、以太一件事情，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个少年人亚沙龙。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一个大卫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心理，一方面他希望能够恢复他的王位，二方面他也是希望保全他儿子亚沙龙的性命。就跟姐妹讲的一样，事实上你面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你很难下得了手的，一般人是下不了手的，一般人就是下不了手的。所以他特别的嘱咐是说，要轻轻的对待，要 be gentle， 要轻轻的对待亚沙龙、要轻轻的对待亚沙龙。后来呢，这个战事就开始发生了第六节，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那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两万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当时的这个战场的这个地理形势是非常的崎岖，非常险峻，而且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更多。这我们就看见事实上也是神的手在那里工作，是神的手介入到 介入到这个他们整个战事的一个发生当中哈，战事的发生当中哈，所以这时刻亚沙龙的军队哈就大败哈，然后呢，亚沙龙呢就那时候就遭遇到大卫的仆人，那时候亚沙龙他骑这个骡子哈，从大树下哈来经过，结果呢他的头哈，这边是头发啦，其实头哈。头就被这个树枝给缠住，就悬挂起来，他所骑的驴子呢就离开他去了。那这时候有人看见，就赶快来报告约押，说哎呀，我看见亚沙龙挂在这个橡树上。后来约押就对他说，你看见他为什么不把他打死呢？你如果打死他，我赏你十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个人就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一千色克勒银子，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所嘱咐你跟亚比赛还有以太的，就说你们要谨慎，不可以害那个少年人约押哈，哎，对不起，亚沙龙哈。如果我犯了，我如果妄为取他的性命哈，啊，就是你自己跟我为敌。后来约押就说，我不能够跟你留连了，他就手里拿着短枪，趁着少年人亚沙龙还在树上的时候，就刺透他的心，啊，就把他杀死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神的手在做的事情，就好像扫罗或是亚哈他们在战场上对阵的时候，就是无意之间就是被一个箭矢，被一个流矢随便放一箭，就刚好射中了他们的身体，就刚好取了他们的性命。同样这里也是一样，亚沙龙他骑着那个这个骡子哈，就是王所要骑的那个牲口哈，结果呢他竟然就被吊在树上哈，他就被吊在树上，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景况哈，这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景况哈。那士兵他不敢杀害哈，事实上十克的银子和一条带子呢是很对一个小士兵来讲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十色克勒的银子差不多是他们一年的薪水，工作一年的这个薪水。但是约押他却觉得是说，这个亚沙龙留的是一个祸患，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必须要杀害他。所以呢，约押他就不顾及大卫的命令，就杀死了他。那最后呢，这个他们就把亚沙龙哈，放在一个大的坑里面哈，放一个大的坑里面，然后用石头堆上哈，用石头堆上哈。那其他人就走了，就离开了哈。那后来呢，就有一个柱子，有一条石柱哈，就是以约沙龙的名字哈来命名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其实在整个反叛背叛的一个过程当中哈，其实是神的手还是在最后在后面在掌权哈，神的手还是在最后在背后掌权的。那这时候呢因为亚沙龙死了，就有人要去报信哈，就第一个人想要来去报信的就是亚西马斯哈。我们要晓得亚西马斯他一定是 very exciting 嘛，因为之前呢他才刚刚报信告诉大卫说你要逃走啊，你要离开啊，因为他是效忠于大卫的人嘛，所以今天得胜了，他当然是很高兴，想把这信息报给大卫哈。但是呢，约押告诉他说，你今天不要去，因为你今天去不得到赏赐。所以呢，约押就阻止他，可是呢，他还是想要去。但另外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古示人，约押就叫这个古示人，那你就去将所看见的报数。告诉王，报告给王。后来大卫他就听了这样一个信息之后呢，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就非常的痛苦，然后甚至为了亚沙龙大大的哀哭。在33节讲，王就心里哀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所以我想这个大卫他闻到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哀痛，但是他有处理不对的地方。第一个，他把公领域跟私领域给混淆了， 这公领域呢是我们国家的事情，私领域是你个人的事情，你自己跟你的儿子的事情，他把它混淆了。所以变成是说他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他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这个我们下一章会看到。那但不管如何啦，我想大卫跟我们一样是真性情的人，所以遇到自己的儿子丧失性命，相当是一定是相当的难过。那我想今天这个事情就让我们有一些学习，就是说我们人都会遇到困难跟患难的时候，当遇到困难和患难的时候，神会预备人来帮助我们，神也许会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看见谁才是我们真实的朋友，显现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可信，以后可以值得交往的。第三个，神也可以透过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攻击我们的人，来鞭策我们，来使我们更加向上，并且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我们在成功或者是我们在失意的时候，神的手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仍然预备了环境，他仍然掌管着宇宙天地的万有。所以今天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的困难，是神精心量在我们身上的，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但今天神既然允许了一些的困难，一些的疾病，一些的打击临到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神有神的美意，在他的手中他有自己的心意要为我们来成就。好，那我们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要看见大卫的一生充满了许多的难处，他有光荣的时刻，也有颠沛流离的时刻，有犯罪的时刻，也有受人背叛的时刻，但主，大卫却是一位不管在任何时刻都来倚靠你、仰望你的人。虽然他也很不完全，虽然他也犯了许多的错误，但是主，他对你的心却是一直坚定的。孩子，也求你现在就来帮助我每一位弟兄和姐妹，知道我们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我们经历过美好的时刻，我们也经历过黑暗的时刻，但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单单依赖你的心，让我们心能够坚心的来仰望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和打击，让我们的心能够不慌张，单单来寻求你。我相信主，你的时候一到，你必定来为我们带来帮助。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愿主赐福我们弟兄姐妹，看顾保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谢谢大家。